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发觉很多的事情在，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手一直在预备哈，让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这个的建筑师啊。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所有基本上所有的教会的同工啊，都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参与这个问卷的调查，提供我们教会的各样的需求啊，分析我们现在教会各种设施每一个房间的使用状况。到了上个前个星期的时候啊，中医这边设计师经过这个长期的准备调研和这个研究的工作，终于提供出来一个方案给我们啊。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已经在上一次的这个同工团体当中跟同工们已经分享了哈。今天呢，我想也给大家来分享。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你和会和我一样哈，心情比较复杂哈。啊，给大家来看一看哈，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这个哈，这个是我们的平面图，啊，就在我们现有的教会的基础上哈。我们以前已经尝试过各种的方式，尝试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结构上面做一些小的改动，以至于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块地是有限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发觉我们想了很多的方法，以前也花了不少钱请这个设计师，最后都不满意，而且我们最后都没有通过。那么现在提出来这个方案哈，先提醒大家一点，大家建了以后呢，第一个呢，我们的原则是能够提供给教会所有的设施，根据我们现在提出来的需求啊，能够满足我们教会设施的要求。第二个呢，不增加教会的经济负担啊，尝试能够使用我们这块地的价值，能够让我们来实现这样的这样的目标。同时呢，我们现在他提出来的这个呢是一个概念图，什么意思呢哈？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哈，我们不要一下进入到细节当中去啊。弟兄姐妹说啊，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在这里，我喜欢那个东西在那里，这个仅仅是提供一个方向给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可以怎么样来做，以至于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的需求是经过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大家一起探讨提出来的哈。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敬拜的空间啊，给我们，我们需要一个英文部的敬拜的空间，我们也需要儿童事工的空间给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在一起相聚的大厅。因为现在大家过来崇拜，你没有意识到我们教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啊，可能很没有是吧？因为我们中文部的弟兄姐妹从哪里进来？从这里，对不对？英文部的弟兄姐妹呢？从那边。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在了我们教会很久，我们不意识到我们其实是一个教会来着哈，因为我们没有沟通的机会和时间和空间，在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另外一个，我们提供一个厨房，专业的厨房能够提供给我们机会，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提到过，我们现在怎么没有好些教会中午有饭食哈，我们一起供应，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很好。但是我们很想做，但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没有这样的空间啊，我们也没办法。当我们每一次这个老年团契聚会的时候啊，他们做三四十个人的饭已经是非常的拥挤了，所以这些都提供这样的空间给我们。然后呢，另外一个提供一个我们和社区接触的空间。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去过 New Hope 啊、Crossway 啊这些的教会啊，你们都会接触到他们有一个空间也对外开放的，大家可以来这里享用咖啡啊，提供跟教会跟这个社区接触的机会。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设计师所能够提出来的一个现在我们非常可行的方案，能够充分的利用我们教会的这个块建筑的空间。同时呢哈，大家留意这一小块的地方哈，我们教会大家知道哈，我们教会已经是被列入古迹保护，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有点概念的哈。那么经过这个和商讨呢，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我们保留前面部分，作为这个部分就是教会的这个主体的这个前面这个建筑部分，我们能保留下来，就保留我们这个古迹的部分啊，让这个古迹和这个现代的建筑能够很好的融合起来，就像这样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它的正面的图啊，正面的效果图啊。我一再提醒弟兄姐妹哈，我们的同工们弟兄姐妹，我们先不要关注那个细节，就这个东西到底要像什么样，而是说它是一个概念，现在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做。那么这是一种现在初步拿出来的一个概念 啊，因为我们周围这个周围的那个高楼哈，我们两边都是高楼，然后我们这边有这样的高楼，我们提供我们教会的空间，然后上面我们可以建一些的这个 apartment 的房子，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支持我们的教会啊，可以有这样的不用教会额外投入资金，能够让我们教会享有这样的场地，让我们的教会设施能够服务于我们教会的使命。因为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再做一个四堵墙里面的教会，我们要一个开放的教会，能够跟社区接触的教会，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教会也让社区能够来使用。现在我们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弟兄姐妹告诉你们，我们就是星期天非常的紧张，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的教堂是没有其他人使用，我们空空的。当然我们现在提供一些给这个库蒙他们能够来使用，所以呢，现在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和社区能够结合在一起啊。但这个是一个概念图，为什么我讲我的心情很复杂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而且在我刚刚蒙召出来的时候，我在教会第一个很具体的服事啊，那个位那个时候我是在做这个房地产开发有关的工作的啊，那个时候我就是负责来寻求教会怎么来开发，怎么来使用我们现在这个场地的。但那个时候啊，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们的概念不一样，我们的理念不同，最后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了了之啊。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很多一起我们走过来的弟兄姐妹，一个是好像看见啊神给我们的引领，但是我们同时好像也看见很多的难处在这个当中啊。虽然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我不认为我们像这样做我们的资金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我明白一个项目像这样大的项目做下来的话，你涉及很多的事情啊，特别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寻求，一起的祷告，我们一起的决定，很多繁杂的事情在这个当中啊。在以往的经历过来的过程当中使我每次想起来，一个看见神给我们开的道路，另外一个方面也觉得非常的为难，怎么领着我们的教会一起来寻求，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至于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发展起来。因为今天我也意识到我们需要两条腿在走路，我们一个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时我们也要让我们的设施能够来服务于我们的使命。我们经常教会你发觉我们发展到那么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经历到教会的那个瓶颈，那个渴有一个坎在那里，就像我们教会的发展一样，跟这个一样，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一样。那么包括我自己的经历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经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跟我一起在经历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坎，很多时候有些是一些的事情，有些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经历，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疾病，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在面临这种各种挑战的过程当中，让我回想到如何来跟随耶稣。当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好像担在自己重担担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忧愁难处。虽然一个方面看得见啊，主的预备，主的工作，待会我会再跟大家提一提，然后具体的这个东西我会后面啊利用各样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哈。但是回到这些的时候，在这个面前的时候，经常让我感受到很多很多的挑战难处在这个当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啊。上个星期弟兄姐妹听到我们两位勇敢的姐妹站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的缺点啊，各种的问题，一样我也一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能够有这样的共鸣。我们就是这样活生生的人，我们生命当中也充满各样的缺陷，但在就这就是在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我们面临很真实的问题。但是面临这个坎儿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来面对，我们怎么能够来走出去。很感谢主，在前两个星期当我们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开始准备啊今天的信息。那么打开今天的经文的时候，让我非常的吃惊今天的经文大家已经听到了，就是在约书亚记当中记载一个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故事。 这一段的经文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发觉我们看很多，特别是在新约书信的时候，很多的道理在这个当中。但是当你在读约书亚，读这个历史书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很容易我们大家都会挑这些书来读，而且很多很多的熟悉。但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突然就是一句话冒出来在我的心里面，也成为今天我分享信息的题目，叫凭信心跟随主。在读这段经文过程当中，让我看见其实不单单我们，其实我们以前的信仰的先驱们啊，这个以色列人们，他们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坎，各种各样的挑战啊。当我们懂得这段经文的背景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是约书亚刚刚从摩西手中接过一个棒，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过了40年以后，终于神要带领他们，带领下一代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当中去，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背景当中，当他们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坎儿，那个坎儿是什么呢？约旦河。他们要怎么来渡过约旦河，以至于他们能够进入到神应许之地当中。我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越能看见神的恩典真是真实的，他也知道我的心绪，知道我们教会的情况，他要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回转，真实的来归向。这段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很容易 focus， 我们很容易关注在哪里呢？我相信我们很容易关注在以色列人的信心，是不是？以色列人终于好像在旷野当中绕了40多年啊，那些不信的人倒闭了，信的一代人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啊，他们能够跟随主，然后能够去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在今天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经常也讲信心的飞跃，好像他们一跃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一下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好像很多的事情一下有改观。但是当我在细细的读这段经文的过程当中，来反思我在想的凭信心跟随耶稣的时候，我发觉我们现在所讲的信心好像跟那个时候有点不一样。我们现在讲的信心，我经常听见我们这样话，我相信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有自信。但当我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来反思我们所经历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发觉经常可能我们提到的信心是我们的感觉，我感觉我们可以像这样，我感今天我感觉特别好，神跟我说话给我力量。同时我们的信心可能来自于我们的自信，因为我们以前有了这样的经验，因为以前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因为以前神这样做过，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同样去重复以前的经历，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意志力，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困难，我们可以不怕，我们能够靠着神能够去成就很伟大的事情。或许这就是我们经常为什么会焦虑，会感到为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发觉经常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出错，我们的经验也会出错，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意志力经常在很大的困难面前好像土崩瓦解。所以很重要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神是如何来引导以色列人，圣经到底要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那个时候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神要让我们今天的人能够来明白的。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个关注力都在最后啊，以色列人如何过约旦河的。但是今天当我们一起在聆听神话语的时候啊，我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会讲，但是我不会再读这段经文，所以你们有圣经啊，通过有纸的或者手机的，你们都可以看哈。这段的经文的一开头不是以色列人做什么，一开头是什么？神说，神对约书亚说，他说了这些，就好像神的应许告诉他们那样，然后通过约书亚 告诉以色列人说，而且约书亚对以色列人一直在说的话是，你们进来到这里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然后他告诉他们种种神给他们的安排，也告诉他们他们要如何行，抬约柜到约旦河里面，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最后才来到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去留意这些的经文的时候，你发觉当以色列人在面对他们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坎儿的时候，在他们跟随耶和华路上的坎儿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他们如何来凭着信心来面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个，他们知道神的应许。换句话说，他们一切的根基来源于哪里？不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他们的感觉，而是来源于神的话语。用今天我们来说，那个是真理，从神那里出来的应许和话语，而不是凭着他们的经验。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之前，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兜了40年之前，他们做了个什么事情啊？他们送了什么？他们送了12个探子去探那个地方，对不对？探子回来以后看到这什么情况，很可怕的情况，大部分人都说很可怕，地是很美妙，但是那边的敌人太可怕了，唯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他们觉得这是神应许之地，他们可以去。所以他们今天去，他们也不是凭着以前他们的先祖过红海的经历，因为大家知道40年过去了，那一批人已经在哪里去了？他们都已经倒闭在旷野里，都已经死去了。而且他们另外他们不是也不是自以为他们是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子民，他们就可以去做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40年的经历，让他们学习不再是依靠自己的想法，能够来寻求神对他们的带领。他们在这里所表现出来不是说我们要去做，我们相信神必神奇，那个行神迹带我们过去。我们看得到这样的信息吗？在这样的经文当中。但是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是怎么来寻求的？我们是要有信心，但是我们经常的信心来自于我们的感觉，来自于我们的认同。我们缺钱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赐给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哈？突然起来你有很大的难处，你今天觉得突然有感动，你今天去买彩票一定能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在我初期信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经历，正在难处当中需要一笔钱，今天买彩票，感谢主没有让我中啊，引领我。另外的时候我想和一些弟兄姐妹交通，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和一位姐妹交通啊，我们交通到这个属灵的生活，她说她每天很早起来祷告，很长时间的祷告。然后我后来我就问了她，我想你祷告有没有读经啊？哎呦，她讲我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没有时间，所以呢我得把我们家一个人一个人的名字顺着读下来。这是我们很多真实的经历，因为我们的寻求不是出于神的话语，不是出于真理，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出发啊，从我们自己的单纯的需要出发，结果你发觉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很了解我们的需要，但是经常现实会告诉我们，其实只有神真正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有些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发觉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就失落了，这是很真实的啊，是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面对，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来的那个，他们走过来去面对他们坎儿，最重要的一点，他们一直在寻求明白神的应许，牢牢抓住神的应许去面对。第二点，在他们跟随路上很重要的，他 他们去遵行，他们去做了，他们去遵行了。我们读起故事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哈，几段话就描述了他们过红海。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祭司的位置，你会怎么想？我经常一种灵修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放在圣经当中的人物当中，想一想他们如何面对。今天大家知道哈，约旦河不是一条很湍急的大河，它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但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一点哈，在当时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满两岸，这是真实的，可以看到就像那个大河一样，波浪可以翻起来的。你想想那个的祭司走到那里的时候，他如何迈出那一步，他踏进水里面去，踏进水里面的后果是什么？其实我们都需要去思考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踏出去了不容易，他们没有看凭着他们的眼见，因为在人真实的面前那个是一条河，如果他用他的眼睛用他的理性去决定的话，选择应该是什么？肯定不能踏进去，除非你的那个河水涨开了，他们才能够踏进去。就像过红海的时候，那个摩西的杖一指，红海打开了，他们才能够踏进去，对不对？但是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他必须先踏进去，那个水才会涨开。所以他们要做的，没有凭他的眼见，也不凭他的感觉。我相信那个时候那个的祭司心里面一定是忐忑不安的。如果我们是人的话，我们都会很紧张的，这个我们不用去否认，并不是像今天我们想到属灵的伟人心里面充满了平安迈出那一步。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也是充满了各种的担忧害怕，但是他们选择跟随神的教导，遵行神的指令，踏出了那一步。后面的故事我们知道，我相信这位的祭司这一生他肯定都走在这个道路上，因为他真实经历到神的信实，这位上帝的伟大。我们经常面临很多挑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迈不出，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证据来显明，如果我照这一步走，按照我的理性，下面一定是非常糟糕的结局。我们不能够相信神的话语，迈出那一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不到这位信实的上帝，经历不到他的那个大能，因为我们永远都在那个自我的当中，我们考虑的是我的经验，我的感受，我的信心，我的一切。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这一些，走过这个坎的时候，他们抓住神的应许，他们也能够身体力行去遵行神的话语，这个所表现出来的什么，弟兄姐妹们？我觉得他这个表现出来的一个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凭信心。那个信心的核心，在他们所做出来的经历当中，啊，他们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走过这个坎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看见他们那个信心的对象，始终指向谁？指向这位上帝，指向这位独行其事、充满了爱和公义、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满有了真理的上帝。对他们来说，神不是在于是一个模糊缥缈的概念，而一个是一个真真实实，他们虽然见不到，但是可以在他们的经历当中真实的经历到的这位的上帝，而且眷顾他们。信实的上帝告诉他们的话一定应许，指示他们的道路一定让他们能够去走下去的上帝。而且他们的焦点，我们弟兄姐妹留意，不是约书亚，不是这个伟人，不是牧师，不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不是人。我们经常的解读，虽然我们需要，我们人我们有这样的需要，特别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经常想树立一些的榜样，我们学习的榜样， 但是圣经当中一再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人没有一个是善的，是不是？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始终把我们的眼光引向这位的上帝，不是靠着你我的人的能力，你我的意志力，关心的不是单是人和人的那个成功，人的得胜，他是要走过这一切的经历当中，让人看见后面那位的上帝，那位伟大的上帝。以色列的历史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是他们经历了这么伟大的一个信心之旅啊，跨过了约旦河，然后也征服了整个迦南全地。但是我们也看到后面他们的败坏，他们的软弱，但是更深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历史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面，上帝的手里面。他们虽然被掳，但他们依然回归。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亡国上千年以后可以复国的国家，对不对？这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外面，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唯一有以色列文字希伯来文已经成为古文字的，能够今天重新被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希伯来文。我们你今天你要去学，就像我现在学的希腊文，其实叫做古希腊文，没有人会讲今天的话。但是我学希伯来文呢，如果我们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仍然是一个活生生被使用的语言。神经常通过这些的历史事情，经常通过前面人的经历，不断地向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信靠这位上帝。这位信心的核心不是你我的表现，不是你我的能力，不是你我的意志力，而始终是他。不要放在人的身上。当我们留意今天第二段的经文的时候，特别是主耶稣在批评法利赛人的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同样的提醒。我相信我不会再念这段经文哈，大家我们可以留意在你们的那个手上，你们可以翻这个圣经。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因为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会焦注在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个特殊的群体叫什么？法利赛人。然后我们稍微引申一点呢，会把它引申成为一个宗教人士，就是那宗教徒啊，一心想的是宗教的。但是我提醒大家，我觉得在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历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两样事情非常的重要，一个就是认识上帝，一个就是认识人，说的深一点，认识神性。在我读这些经文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看见的不是一个好像跟你我无关的一个群体，是一个你我今天去嘲笑的群体，而是发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见我们的痕迹。更关注的，我觉得他在讲的是人性，是这些人人性表现出来的这些的东西。这些的这一群的人，他们沉浸在所耶稣一直在抨击的，在严厉批评的，是沉浸在那种自我的当中，自我的追求当中。但是我们知道神来这里救我们，我们经常有一句我们很多人都会讲的话，愿你兴旺，愿我衰微。但是经常在我们现实的生活看到的都是最好你靠边，我能够兴旺起来，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发觉整本的福音书，我们可以去查考耶稣抨击最厉害的什么东西？是小偷吗？是税吏吗？是妓女吗？是这些道德败坏那些人吗？不是，他抨击的法利赛人文士，抨击的是什么？他抨击最深最深的哈。这段经文如果大家接下去读的话，只是一个开始，后面主耶稣讲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什么欺惑，对不对？很严厉的斥责。你可以在其他当中其他的经文当中你找不到这么严厉的斥责。他抨击的一直是人假冒伪善跟人的骄傲，始终想自己做主，做一切的事情，就算我们有金钱的外表，但最终的还是想谋求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来操纵这位上帝。这个在历史当中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 直到今天，你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也经常在犯这样的错误，难道不是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何等的亏欠。看到他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其实也讲信心，他们也讲信仰，他们而且法利赛人这个词啊，当我们如果去仔细去看他这个词，我们今天是中文看不出来，他的原文叫分别，就从这个人群当中分别出来，是讲这样的意思。从这些人，这个圣洁的，他这一群圣洁的人要从这个世俗当中分别出来，这是法利赛人真实的意思。但是这里让神让批评的，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跟随耶稣这条道路上，对我们信心最大的拦阻其实就是人，就是你我，就是那个人性。你发觉他举出几个最大的例子，能说不能行，因为我们说起来别人都很容易，好像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讲不用去做，让听别人一听，哦，这是很好，我们不愿意近距离的接触。第二个呢，我们去要求别人做不到，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会期望会要求别人去做，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体现，体现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当中，体现在我们的教会领袖和弟兄姐妹的当中，都是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很希望我周围的人有一个做，他能够做到，让我的心能够安。当别人做不到的时候，我批评他的时候，我不用去做，因为批评他就显得我很无罪，我就比他不一样。难道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吗？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去敬虔的去敬拜，甚至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得到的是人的赞许，人的肯定，人给我们带来这一切的好处，而不是后面这位的上帝。弟兄姐妹，这是人性，而他的中心都讲求的是自我的追求，那个我要这样看，我要得这样的满足。我相信这是神一再指出来给我们看见的问题，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当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非但没有减弱，而且更强。但是今天同样我们意识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不是癌症，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是什么？心理的疾病，抑郁，各种方面，哪里来的，弟兄姐妹？我呀，我们都在想我呀。从这些你看见人，神一直在引领我们，希望我们从这个桎梏当中能够走出来。特别为什么他要呼召我们跟他走，我们经常体会我们要为神做事呀，为神做事，不是，虽然也他也呼召我们去做，但他真正真爱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真实的需要，不单单知道你我的需要，他知道整个人类的需要，整个人类的盼望和整个人类的出路，所以他呼召我们放下自己能够来跟随他。所以面对我们生命的坎的时候，神让我们能够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不要放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一段的故事，约书亚的故事，如果我们稍微往前一点点，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对我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在约书亚领领他们以色列人即将起行的时候，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走的这条道路啊，是你们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这句话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深刻呢？这就是我们信仰很真实的写照，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今天我们信仰的道路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因为听到这个的经文是在我第一次受聘作为牧者，在我的这个就职典礼上面，当时 Kevin 牧师讲到的题目，而且他也对着我在讲。今天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自己的信仰之路、服事之路，其实也充满着各样的坎坷。从特别从人的角度来说，各样各样的坎坷，好像一个事情过了，又来一个事情又发生。自己在这个当中，真的是也挣扎很多，经历很多。但今天我看见，从神的角度来说，我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条信心之旅的过程当中，让我对神、对自己、对人性有更深的认识。 也帮助我一再调整，把我的信心放在这位神，相信他对我的拣选和眷顾。甚至在黑暗当中，不要以为牧者就没有黑暗，我们一样有黑暗，有黑暗的当中，甚至有时候绝望的当中，不会一直会有，但仍然看到那个盼望。有一时，但是我仍然还是能够站起来，还是能够跟着他一起来做，就像带领教会一样。你要我想多少，现在我的焦点就是现在目前，神带我一步，我往前面走一步，跟随主的路，不能够再靠好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来担当，维护自己很辛苦的弟兄姐妹。假冒伪善是什么？因为你不是你自己，你得装。但神呼召我们来信靠他，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来凭着我们对主的那个信靠和顺服，我们一起能够来经历他的应许。神耶稣讲过一句话，叫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没有，我们觉得担子太重，担不住。但是当你我愿意回转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看你自己，不看你的表现的时候，不看你自己的恶的时候，你看耶稣，你知道耶稣来遮盖我们，你遇到耶稣他的爱来扶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去体会到这样的轻省，这样的担子的轻省。所以最后一点点的提醒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随这条路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不管什么样的活动，请大家一定抓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之路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我不想用读经这两个字简单的来讲，因为读经这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有些人我也知道不识字的，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听圣经，各种方面。最最重要的是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他的道，认识当中讲的这个人性。不要放弃，你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有些人喜爱读书，你就好好读。如果你发觉读书不是好像你的这种方式，你可以听，你可以去和人交流，你可以去看电影、看碟，各样的方式，只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更认识这位上帝，更认识这位上帝给你的道怎么来引领你。不要只是去关注那些好像只是调动你情绪、令你感到激动和兴奋的那样的活动，不论是兴奋奋心会也好，各样的聚会也好。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没有神的话的指引，你当时会很激动，但是你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你会深深的失落。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只有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话语上面，你才会发觉我们的道才会走在真实的神蒙福的这个道路上，不会陷在你我自我的那个桎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建立在这位上帝的身上。第二个就是坚持，不要放弃，就像以色列去做，我们要跟着主往前走，不是看我们自己的弱点，看我们性格的缺陷，我们能力的大小。不要怕，在这个基督里面有一句话叫屡战屡败屡战，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会遇到失败，但是我们要跟着战，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不完全的。但神从来不是看我们能够做的有多完全，信心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但是信心靠的不是我们努力的果效，不是你要看见你努力了以后产生什么样的果效，而是我们能够继续努力，靠着主，不靠自己，而且不是一眨眼的功夫，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尝试，不要被这些失败和控告所击倒。我们跟着主往前走，我们人性的缺点弱点不可超越，我们早一点认识，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自修你可以把你人性的弱点能够抚平，能够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后面一位超越的上帝，他能够在你我的一切的软弱当中来看顾你我，扶持你我，让我们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永远接纳我们，只要你愿意回转。所以最后一个就 就是我们愿意谦卑，愿意随时的改变，这是真实悔改的含义，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改变你我的思想，改变你我的价值观。我们愿意来遵循他的带领，不是把那位上帝禁锢在你我的认识那个经验有限的认知，我们有限的那个传统里面，始终相信他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主，他是主宰，不是我们手中的一个王牌，不是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那个阿拉伯神灯里面的那位上帝。所以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时期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带领，我们也愿意去顺服，不拘泥于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以往的经历。其实在跟随这条道路上选左选右，好，我们经常说的做出正确的决定不是最关键的，弟兄姐妹，最最关键的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关键的是我们愿意悔改。我们都会犯错，不管你有多么的属灵，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记得神始终给我们机会，只要你不放弃，当你回转的时候他一定扶持，不管对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来说都是如此。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能够发展，我们要越过我们生命当中教会发展当中的坎，我们必须来跟随这位的上帝。当跟随他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更多都会经历他的信实。回到建堂的事情，2年前我根本不敢这样想，我也不敢带着大家往这样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们现在找到的这位的建筑师，他是位基督徒的设计师，他写了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我觉得跟他交流的，他说他如何使教会的设施服务于我们的使命，我相信这是神预备给我们的设计师。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觉我们的同工的参与，我们一点点的这个的合一在这个当中，以至于我们集体可以来一起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我也相信我们的教会在不断的成长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来聆听，听清楚别人的意见，我们再一起来寻求，而且我们也不再依赖于我们个人的喜好，我们愿意交给专业的这些的设计师根据我们的需要来提出设计。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我在想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是如果我们做这样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聚会？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选的地方太远，弟兄姐妹要迁移很远的地方，有新的弟兄姐妹来那边敬拜，那么回来以后会怎么办呢？但是没想到，让我们看见神的预备，在我们过去300米的地方有一个多元文那个原住民文化中心，对不对？我们已经在那边举过几次活动了。我和 Colin 英文部的 Colin 弟兄我们一起去看过，那边可以同时容纳中文和英文的崇拜，走路3到5分钟，和我们教会很近，而且他们也很希望我们的教会在星期天能够使用他们的设施，而且那边还有儿童的设施哈，还有专业的厨房，所以给我们能够提供这样的空间，在这段时间当中可以来使用，而且不会影响我们的服饰，不会影响我们对这个社区的接触，相反会增强我们的接触。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有预备，但是需要你我凭着信心能够来跟随他，不管是做这个事情还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都需要一同能够凭着信心，不凭我们的眼见，不凭我们的感觉，牢牢扎根在他的话语当中能够来跟随他，但是同时存一颗谦卑愿意改变的心。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这只是一个方案而已，我也敞开我的心，不管是我们往前怎么走，继不继续，我相信神都会有他的美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抓住只能是像这样啊，我们都愿意敞开让神来带领我们，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能够像这样。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能够来提醒我们，特别在今天当我们在走这条跟随你的道路上的时候，学习真实的放下自己，靠着对你的信靠我们来跟随你。我们也相信 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主啊，你必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经历到你的大能。我们在这里同心向你来仰望，求你自己不断地来吸引我们，用你的真理能够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主啊，让我们能一同看见你对我们这个教会的托付，你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这个群体能够成为被你所使用的器皿，不单单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更是引领我们成为你这个社区当中的光和盐，能够照亮这个世界，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经历你，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服侍你，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你这生命的源泉，让我们一同能够更深的来经历你。求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眼光，让你的眼光来引导我们。主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你这一位大能的上帝，你这位充满了慈爱的上帝，你这位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的上帝。你是我们的主宰，在你的里面我们不用惧怕，无论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还是我们个人性格当中的缺陷，我们生命活当中遇到的难题，主要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